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门。大家请坐。今日我哋嚟到尾二一堂加拉太书嘅讲道，我哋咧嚟到加拉太书第五章廿六节至到六章第五节。今日嘅讲题系群体同埋个人嘅责任。我哋喺之前嗰四五章里面都已经讲到，保罗喺加拉太书里面最主要嘅论调就系要话俾加拉太信徒听，你今日成为咗基督徒之后，你已经不再被圣经里面那个的律法，摩西的律法所捆绑住，你已经被释放出来。以往的上帝的子民都是被一种律法去捆绑住，你不可以做这件事，你不可以做那件事，如果你这样做，你会这样 被惩罚。但是摩西保罗就是说，摩西的律法只是给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原来我们是达不到标的，律法并没有能力使我们能够做到律法所要求的事。所以在加拉太书三章廿三节说，这因信得救的道理还未来之先，我们是就好像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现出来。到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犯的罪而死，亦都成全了律法上对我们的义的要求，以至呢我们就完全被释放，我们是在基督里面一个自由的人。我们在基督里面得自由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再是要跟着一些规矩规条去过活，我们基督徒每一个都是领受了上帝的圣灵，我们要顺住圣灵而活，这个呢才是基督徒的真正生命。这个呢，我希望大家来到现在差不多第五章尾第六章呢，希望你真的很清楚很明白这件事了。我们基督徒呢绝对不是一些哇有很多守得戒条啊规矩的一群人，虽然呢有无数未信耶稣的人或者不认识基督教的人呢常常都是这样看我们的，不过你和我要很清楚，我们不是说啊做基督徒就很多戒条很多规条，我们在基督里面是自由的人，我们呢是学习顺着圣灵的引导呢去顺服基督，去活着一个呢神喜悦的生命。我自己呢常常都想用一 个比喻，就是其实现在都很兴的，因为在我辈的人呢很多人发觉人家说加拿大的温哥华呢是全个就是北美呢其中一个 最大的问题呢，大家知不知道温哥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可能说因为屋就是地产贵啦，地产贵不是最大的问题，温哥华最大的问题，如果你去做那些调查呢，最大的问题是一个孤独的问题。其实 今时今日的温哥华人很多人呢是经历很多的孤独感的，因为这个就是一个西方世界里面一种的个人主义的后遗症，很多人呢就感觉到呢就是没有朋友。所以呢现在也兴起一样东西，就是叫那些叫 community house， 有很多人啦，无论是相熟的朋友或者真的不懂的找一个的那些叫同房，就会可能五六个人就租一间屋一起住，去尝试一下有一种的共同的群体生活。咁啊，我都識得幾個朋友咧，係特登咁樣去做嘅。咁啊，雖然我自己冇活過喺一個咁樣嘅空間啦，我最多咪同我自己屋企人住咯。不過咧，我記得咧，即係可能你哋上一輩有好多人咧，都可能住過五六十年代嗰啲叫唐樓嘅地方啊。有冇人住過？有人住過有住過唐樓啊？嗬，嗱，唐樓即係我冇住過啦，不過睇好多電視劇集睇過嘅。唐楼亦都系哇一间大屋，有好多间房，不过咧里面有好多嘅即系共用嘅设施，厨房啊、厕所啊，有好多嘢咧，即系大家要学习点样去共用一室嘅。嗱，你想象啦，一个 community house 或者一个咁嘅唐楼咁样嘅地方，如果大家要生活咧，相住好同住难，即系总系会有很多冲突嘅。咁可能个屋主咧就会定下好多好多规矩。有十条、二十条、三十条规矩，是你去定立你几时乜嘢人 可以用啲乜嘢嘢，用完要點用，點樣搞翻好佢？譬如咧，你點樣去用個洗手間啊？邊個係朝早沖涼，邊個係夜晚沖涼啊？洗碗即係邊個負責洗咧？係你可唔可以食完飯就咁劈咗喺個星度就算咧？有好多嘅一啲叫家規或者一啲嘅條例咧，去管轄大家，亦或者十點鐘後唔准再傾偈嘈住隔離。不過啦，你可以想象一間咁樣嘅屋咧，即係開頭可能會有十條八條條例，跟住就發覺人嗰個嘅行為，人嗰個嘅惰性咧，人總係未必能夠完全遵守到，總會有人犯錯。犯錯嘅時候就可能大家有共識就要罰啦，邊個唔洗碗就邊個罰租屋租。不過咧，可能就搞下間屋咧，就可能又再加多十條規例，又再加多二十條規例，跟住咧搞到咧成個呢個嘅群體嘅生活咧，就變得完全被呢種嘅規條主義咧所限制，已經咧係一度有一種窒息嘅感覺，人係冇辦法自己喺度生存落去。不過啦，可能咧，即係你話可能突然間嚟咗一個改革，話不如大家唔好再跟規矩啦，不如大家用 common sense， 用常理，或者用大家彼此用愛心去寬容啦。你估 work 唔 work 啦？如果你要五六個人住喺一間屋，大家用叫做用常理、用愛心去彼此去相待咧，相信係好容易會走向另一個兩個極端嘅。一個極端就係嗰啲話啊，唔使守規矩啊，咁我中意點做就點做啦，我中意啲衫亂劈喺度，我中意唔沖廁所，我唔中意洗碗都得啦，係咪啊？不過亦都有另一個極端咧，總會有一批人就係比較自律嗰啲咧，就開始就會感到好氣憤啦，就會咧就會督促住嗰啲咧冇俾佢哋咁自律嘅人咧，就不停去鬧佢哋啦，又話你點解唔守規矩啊咁樣。其實你要想想整個加泰書的背景，其實就是一回這樣的事。基督徒在耶穌基督裡面被釋放了，我們不需要再守摩西的律法了，我們應該是在一種基督裡面有自由。不過就產生了兩種的極端，可能有些人就會說啊，不需要守律法，我就可以任意妄為，任意犯罪。不過亦都有另外一種極端，就是走了那些叫猶太主義者，去覺得怎可以冇律法噶？我哋点都要有规有矩嘅，又开始说重新去介绍翻呢一啲嘅律例典章入嚟。加泰书，我哋嚟到呢个第六章咧，其实就系最尾讲到一样好实切嘅嘢，切实嘅嘢。一个基督徒点样喺一个群体里面去生活？我哋点样能够喺圣灵里面咧，能够活得自由，用我哋嘅自由去爱同服侍对方。我哋身边嘅人，但系同时间咧，能够平衡到我哋嘅个人嘅责任同埋一个群体嘅责任。所以咧，我希望大家你开始跟住我嚟睇下呢度加泰书第五章第廿六节开始。嗱，点解呢一节系会跟咗系第六章嘅咧？呢度咧就系俾你睇一个嘅即系个定调咧，你会发觉。你還記得上一次講到聖靈的果子之前，講到情慾的事呢，你會發覺有十五樣情慾的事，有八樣東西都是關乎關係上面的罪的。仇恨、憎敬、忌恨、老怒、結黨、紛爭、異端和嫉妒。你會發覺保羅其實對於加泰這個教會呢，裡面他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想針對的問題，就是裡面發生紛爭開始嗌交，大家你無論在你自己的家庭生活裡面，或者教會生活裡面，人和人相處是必然呢是會產生很多的衝突的。而當時的加泰信徒就是可能就是因為這種信仰上面的思辨呢，成為了兩批人。一批人就覺得我高舉我在基督裡面是自由的，我做什麼都得，或者呢我覺得犯罪是沒有問題的。但另外一批呢就是覺得怎可以说无规无矩的，我们要重新，我们要做基督徒，你都要守摩西的律法，你要守国礼，你要守安息日，不是呢你不算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呢就开始分党纷争。保罗呢就在这里呢去重新去面对这两批人的时候， 俾翻一啲嘅原則俾佢哋點樣去正視佢哋所面對嘅問題。喺第六章第一節開始咧，保羅就列出咗兩個問題，而兩個問題都有兩個嘅解決方法嘅。第一個問題就係一個罪嘅問題。如果有基督徒真係喺基督嘅自由裏面真係偶然犯罪嘅時候，應該點處理呢？但係第二個問題亦都係話，對於嗰啲可以自律啦，但係卻心中產生一種嘅驕傲嘅問題嘅時候，點處理呢？好，我哋由第六章第一節開先可以睇下。弟兄們，若有人偶然被過犯所勝，你哋屬靈嘅人就當用温柔嘅心把他挽回過來，又當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誘。呢度咧，第一個問題就係話，如果冇律法嘅時候，我哋會唔會有人會犯罪？犯罪嘅時候點算呢？當然你呢度你要好小心睇，佢係有人偶然嘅係被過犯所勝。呢度唔係講一種慣性嘅犯罪，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可能咧偶爾會被過犯所勝，我哋會陷喺罪裡面嘅。不過呢度咧，保羅就係講到話，原來我哋嘅群體生活裡面唔係淨係你顧你自己，我顧我。我係有我自己嘅屬靈，我只係同上帝嘅交代。原來咧，群體生活裏面好緊要嘅就係我哋要彼此去挽回大家，將大家去勸回翻到去上帝嗰條正路嗰度。嗱，呢度唔係話應唔應該將人挽回翻嚟，呢度個着重點係如何將佢挽回翻嚟。呢度個着重點，你睇到係點樣挽回翻嚟啊？個屬靈嘅人就當用温柔嘅心把他挽回翻嚟。你記得聖靈的果子之一，其中一個九果呢，就是温柔。只有那些屬靈的人有這種的温柔的性情的屬靈果子，才有才好去勸服一些發被罪所勝過的弟兄姊妹。其實咁樣調翻轉頭就係講嘅話，如果你一個教會群體裏面有弟兄姊妹被過犯所勝，佢唔小心犯咗罪嘅時候咧，邊啲人唔好應該係去同佢叫群分，去同佢哋去產生衝突咧，就係嗰啲冇温柔呢個嘅聖靈果子嘅人啦。點解呢？大家可能都試過噶。如果教會有啲弟兄姊妹或者可能有啲嘢做錯事，你找个全教会最严厉的，最觉得自己即是叫做圣洁个人的那些去跟他去指出他的错出来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就怎样会变成爆大祸，令到呢不单止去令到那个犯罪的人他自己的信心，他仅余的信心都失掉之外呢，也都可能会将人呢赶离开教会。第六章第二節話：你哋個人嘅重擔要互相擔當，如此咧就完全咗基督嘅律法。咁啊，當我哋見到弟兄姊妹有錯嘅時候，我哋唔係淨係想指出佢哋嘅錯、佢哋嘅罪，我哋要有一個承擔去幫助弟兄姊妹咧去解脱嗰個罪出嚟。佢話咁樣做嘅時候，你就成全咗基督嘅律法。基督嘅律法係乜嘢啊？在第五章十四節說，全部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說話之內。其實我們看到弟兄姊妹有罪的時候，我們不是遠離他，不是指責他，我們要去親近他，用愛心去挽回他們回來。在福音書裡面，你可能記得耶穌都很極力去批判過那些法利賽人，說他們把難擔的重擔捆起來降在人的肩上，但是自己連一個指頭也不肯動。當你見到弟兄姊妹離開上帝的時候，你會不會拎起你的指頭去幫他們呢？將他們挽回回自己挽回回來上帝的群體當中呢？其實這個是很實際的。有時候我們在夫婦間屋企裡面，你父母和子女都會產生很多的衝突的。人各人生出來不同，有些人可能他的脾氣會大一點，很容易會發脾氣，會罵人的。不過可能他們自己都知道是不對的，不過只是控制不到。 唔知大家可唔可以即刻已經諗到啦？你自己啦，或者可能屋企某一個家庭成員係情緒成日都失控嘅。嗱，當嗰啲事情咁發生，如果你係天生得，你係比較平靜嘅、好理性嘅時候，你係咪嗰種只係會指住佢，就係覺得嗱，你咁樣發脾氣，你又唔啱啦？即係你點解唔控制下自己？你係咪就係指出佢嘅錯出嚟？定係你有冇諗過，你如果上帝生得你係比較冷靜，你脾氣係比較平靜嘅時候，你有冇一個責任係可以喺事情未爆發之前嘅時候，你作為一個調和者喺屋企裏面將事情降温，或者使你的家庭成員、弟兄姊妹中間的關係，幫他們做一個和好的人呢，使人和睦的人呢？很多時候人發脾氣，可能就是因為緊張或者壓力大，你覺不覺得你自己有個責任？可能你是可以先為所有東西的減壓先呢？這個就是說去彼此去擔當別人的重擔，或者有可能有父母覺得唉，啲仔女開始進入青春期，十幾歲，本來是由細到大都是教會翻的，但到到十幾歲的時候咧，開始又冇心機睇聖經，又冇心機祈禱，可能父母就會即係只係一種覺得好睇唔順眼，覺得點解仔女有一個唔聽教唔聽話，亦都完全冇一啲追求嘅心，係你可以指出你仔女嘅問題出嚟，但你會唔會？覺得你可以拎起你的指頭，你真的去坐下去陪伴你的子女去親近神呢？你跟他們一起做靈修，你要為他們一起去祈禱呢？剛剛我在渥太華的教區議會裡面，我們聽了幾天很精彩的道，我記得我們其中一位牧師講員呢，他在說關於基督徒的那個屬靈的程度、屬靈的深度 Christian maturity， 基督徒什麼為止一個成熟的基督徒，一個成熟在屬靈上面成熟的基督徒呢？他說跟你信了主多久沒有一個直接的關係，不是關乎你知道聖經裡面多少的知識，不關乎你在教會裡面擔當一些多重要領導的工作，而是你和耶稣基督有几的亲近。当你和这位圣洁的羔羊，这位主耶稣基督越是亲近的时候呢，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最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当我们越是亲近这位圣洁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不是自己会就变得越来越圣洁毫无瑕疵，当然某程度上是，但是一个人越亲近一个圣洁的上帝的时候，其实他是会越来越感受到自己那种的罪性有几咁深重，有几咁不洁。我呢好悭皮的，我呢即是好多衫呢真都着好多年的，尤其是呢我啲内衣裤我啲底衫，即是呢我可能着好多，即是十年八年都是着嗰件的。不過呢有時呢即係老婆都唔抵得呢，就喺鋪頭買返啲新嘅底衫俾我。嘩，買一件新嘅底衫時候，我以為我啲好白啦，點知點解一拼埋，因為我啲咁黃冚冚嘅。我同你，我哋以為自己生命係好聖潔、好乾淨、好白雪雪，但係你未接觸呢一個聖潔嘅上帝，你未拼埋耶穌基督嘅生命嘅時候呢，你唔會知道你自己有幾黃冚冚。当我们越去亲近耶稣这位圣洁的羔羊的时候，我们就会越发觉我们是要依靠祂的恩典和祂的灵去帮助我们。不单止这样，当我们越亲近这位耶稣，越亲近这位圣洁的羔羊的时候，其实反过来，我们是会越愿意去亲近那些罪人的。你有没有发觉全世界全宇宙最圣洁的那位耶稣，他不是避开罪人的，他反而去主动去接触那些罪人。当你和我如果越认识耶稣，越被他的圣洁感染的时候，我们不是避开那些罪人，但是我们越是主动去亲近，去愿意去挽回那些罪人，帮他们回到圣洁那里、上帝的圣洁那里。我们不会怕那些罪人的罪污秽了自己，那是耶稣从来都没有怕那些罪人的罪污秽了自己的。 你知道昔日的猶太人呢，他們最怕是什麼？因為他們真的覺得很多東西都會被污衊了，你就是不可以接近的，譬如有人生麻風病啊，有人生什麼病啊，他們直接要彈開的。但耶穌最令人出奇的地方就是，當耶穌出現的時候，他不是怕那些罪人，那些被污衊了的人會影響到他的聖潔，他反而用他的聖潔去聖化了那些罪人，他主動去接觸他們，他們就被醫治得好。弟兄姊妹，如果你和我們，你和我是基督的身體的時候，你覺得我們是要避開罪人呢，還是反而去親近罪人呢？我自己還記得在神學院裡面呢，我有不少的同學，真是一些是令我深深的感到尊敬的同學，他們是很愛主，他愛主愛到一個地步，他在哪裡服侍的呢？他在 Downtown Eastside 唐街隔離那個就是好像人間地獄那條的街呢，希聖街呢，去服侍那些的露宿者。我自己都自問，我自己都有時都很怕，我都是很害怕，我很彷徨，我不知道怎樣面對一些人。但是聖經裡面說到，當你越親近這位聖潔的主的時候，其實你會有更大的動力去接觸這些罪人。這個就是第一個問題，罪的問題。第二個問題在第三至五節，就是講驕傲的問題。他說，人若無有，還自己還以為有，就是自欺了。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天主教裡面有常常都講，有一個叫 Seven Deadly Sins， 七宗罪，就是這個在教會的歷史裡面，如果說將罪要綜合來七個類別，那七樣是什麼呢？可能你有聽過，就是驕傲、貪婪、色欲、嫉妒、暴食、憤怒和懶惰。但你知不知道七宗罪裡面為首的是哪宗罪呢？就是擺第一那個，驕傲。驕傲點樣係重罪中最嚴重、最難搞嘅一種罪呢？知唔知點解？因為驕傲係會令你向上墮落嘅。咩叫向上墮落呢？就係你自己墮落緊，你都唔知，你反而會自己覺得自己越係嘅聖潔，越嚟越覺得自以為是嘅人。你諗下，所有每一種罪，無論係貪婪或者色慾或者嫉妒。憤怒這些都好，你犯罪的時候你知道你自己是在做這件事，唯獨一個驕傲的人呢，是從來不覺得自己驕傲的，是不是？驕傲的人從來不會覺得自己驕傲，有時候可能更加相反，就是越驕傲的人越覺得自己謙卑。這樣才是他最致命的傷，他是完全一個盲點，他是完全看不到自己，他自以為自己向上，但其實呢，他的生命是越來越墮落。保罗就是讲紧啦，佢话呢度我哋人有另外一个嘅问题咧，就是我哋将我哋嘅信仰咧，我哋一唔小心，我哋开始去将我的信仰唔系喺摆喺自己身上，或者套用人哋身上，我哋就成日就变成一个检控官嘅啦。我哋就一路叫 police 人哋，我哋觉得嗱，你咁啊做得唔好啊，你咁啊做得唔好啊，你咁样唔合圣经啊，你咁样唔够属灵啊。教会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很容易堕入了这种的状态里面。我希望呢给大家两个信仰的原则，你一定要记住。第一个原则就是一个敬虔的信仰呢，是应用在自己的身上的。我再重复一下，一个敬虔的信仰呢，是应用在自己身上的。用爱去遮掩其过错的呢，是应用在他人身上的。 OK， 大家背不背到啊？敬虔的信仰是应用在自己身上的，去遮掩其过错的是应用在他人身上的。你知不知道我们信仰通常出问题，就是将这件事调转，就是将敬虔的信仰应用在别人的身上。我们去要求别人活出一个更加圣洁、更加服从一些 教条戒条的生命，是不是？反过来遮掩其过错，就是应用在自己身上，自己的罪不要提了，不要讲了，是不是？这个是我们常常呢会在信仰上面呢就颠覆了搞错了的问题。 保罗喺度第四节话：各人应当检察自己嘅行为，这样他所夸嘅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各人必担当自己嘅担子。弟兄姊妹，你同我，你有冇谂过？你听到嘅时候啊，呢个系最大一个 test 嚟噶。你听到嘅时候，你系帮自己听啊，定系帮你隔篱嗰个听嘅咧？好多时候咧，夫妇最弊噶啦，就系、是、啊，牧师讲得啱啊，闹紧我老公啊。听到你听到圣经嘅真理，先应用喺自己身上先，去检察自己。但系当你见到别人有错的时候，反而应当学用爱心去宽容，因为咧，箴言第十章十二节话：恨能够挑起争端，但爱却能遮掩一切嘅过错。咩叫遮掩一切的罪过呢？唔系叫扫咗落地毡底啊！当一个人犯错的时候，其实我们中国人很明白这件事，因为犹太人和中国人都是很类似，我们是一个耻感文化的人来的，我们有一个面子的，一个人错的时候他要去承认自己过错是很难的。但是什么叫遮掩其过错呢？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犯罪的时候，上帝都拿些东西给他遮住，给他遮盖他自己赤裸裸的身体。我哋当有人犯错嘅时候，我哋点样去保护佢呢？去帮助佢慢慢一步一步行翻出嚟咧？呢、这个就系能够遮掩其过错嗰个能力啦。去到最尾喺应用嘅时候，我哋讲到原来做一个基督徒喺群体里面，我哋生活，我哋点样去顺从圣灵嘅时候，我哋要防范两个极端。一个就是极端的，就是当我们说不需要守律法，我们就任意妄为了，我们不可以自己只顾自己，我们要顾及群体的需要。但是反过来，当我们说要顾及群体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诸事八卦，不断做一个的 检控官呢，不停在操控别人的行为。这个就是保罗想讲的一种群体和个人方面的责任。其实这个是很切合，好應用到喺我哋，尤其是華人喺外國喺北美嘅家庭同埋教會生活嘅。點解咁講咧？我哋成日都會喺教會成日都討論一啲叫 first gen 同埋 second gen 嘅問題。first gen 就係第一代嘅移民 ，second gen 就係第二代嘅移民。我相信呢有唔少家庭咧，你都有下一代咧喺加拿大出世或者成長嘅，可能你是第一代移民来加拿大的。那时候我们第一代和第二代的移民就会发觉有一个很自然不同的价值观、取向和文化。第一代的移民是来自亚洲，我们的文化是比较群体性的，比较合一的。我们对我们身边的群体、家庭是有责任心的，我们要懂得什么叫尊师重道。但是到我们第二代的儿女在这里生长，他们生长一个西方的文化里面呢，是很着重个人性的，他们会尊重个人的意愿、个人的自主性和自己的私隐。我记得呢，早排看了网上一个访问香港一个著名的女作家叫梁子珊，我不知道大家识不识，可能有些听过，有些没听过，不要紧。他同个两个男人的相处过，他有一个华人的前夫，是一个很著名的香港的企业家。他说这位的中国男人呢，他是他的前夫，因为跟他结了婚，不过离了婚了。他现在呢就是跟一个法国的男友拍拖的。他说他很欣赏他的前夫，作为一个中国人呢，他说他虽然没有浪漫，但是他有风度，因为他很细心和很顾家，这个是很东方人的性情。不过他说他现任的法国男友就有浪漫，但是就没有风度。什么叫没有风度呢？他说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他和他法国男朋友各人都有架车，但是他法国男朋友呢借用他的车之后呢，揸到没有油呢，不会帮他入油的。因为他说那个是你的车来的嘛，你的车就自己入油咯。即是没有一种细心体贴，或者会顾及自己以外世界的事。嗱，呢个我哋好多时候咧，亦都话我哋叫第一代同第二代里面察觉到嘅问题。 我哋第一代嘅移民嗰时候咧，都会慨叹：点解我哋下一代唔懂得尊师重道嘅咧？点解佢哋好多时候都谂嘢就系谂自己嘅咧？我哋咧好多时候会强迫佢哋，即系要学习。喂，你要顺服，听长辈话，你要学习跟大队。不过好多时候咧，呢、这个咧又却令到下一代咧好匪夷所思啊！你唔好咁烦啦，唔好管住晒啦，系咪啊？大家有冇发觉你嘅儿女或者孙儿咧，都系一种西方文化嘅熏陶下咧，有一种咁嘅问题。我啱啱喺收到咧有一份嘅报告咧，呢、这个叫 Listening to the Voices， 呢个咧系喺加拿大东岸有一位嘅博士咧，去研究加拿大嘅华人教会喺第一代同第二代，尤其是嗰啲第二代叫 Canadian born Chinese， 即系加拿大出世嘅中国人喺教会里面嘅生活，或者咧佢哋如果日后离开咗教会，佢哋嘅心态系点样样？嗱，呢份报告系好精彩嘅，即系我迟啲可以再同大家去分享。不过咧，我见到咧呢度。他只是說去分析呢，原來分析即是加拿大環教會普遍呢都會他們發覺有幾組人，有分了兩批，有一批呢就是在教會大，最終是選擇留在教會的一群下一代，有一群呢就是呢選擇放棄教會離開了環教會的。那麼離開了環教會那些，有一些呢亦都可能會去了另外一教會，不過亦都有一些呢直情連個信仰都摒棄埋。咁啊，當中佢哋可能討論咗好多嘅問題啦，點解會咁發生啦？好多時候可能就係佢哋覺得教會裏面或者佢嘅家庭裏面缺乏一種嘅一種整合嘅信仰啦。可能佢哋見到個父母即係好虛偽啦，可能喺教會一個樣，喺屋企又一個樣啦，或者覺得即係教會裏面可能好專制啦。俾佢哋覺得一啲都唔尊重佢哋嘅個人意願，好多嘢都係強迫落去佢哋嗰度啦，或者有好多嘅諸如此類嘅問題。不過咧，佢喺嗰個報告嘅結尾咧，都講得有啲乜嘢嘅動議，有啲咩建議咧？佢呢度都講到話，有好幾點嘅，佢好得意。佢話點樣將佢哋從一個仲有一個只是教科書 的指導 的一種單向的教導，他們主一學由他們成長而轉化到一個與他們同行的生命歷程，還什麼萬事都要保護他們，不要被社會的顛染的轉化到一種我預備他們進入一個很複雜社會這樣的教育呢。從一個好像聖徒博物館覺得教会全部都是圣徒来的圣人来的，去到一个是教会为一个痊愈伤口的医院呢，怎样从一个富有阶级制度的地方去到一个缩短权力距离的地方呢？你看到这里呢很多的建议都是讲第一代的移民，我们怎样来到这个西方社会，我们要去明白 去拥抱我們的兒女，確實就是在一個西方社會去長大，我們可能要學習知道這一代的年輕人，他們就是我們要學習怎樣尊重他們的個人意願、他們的自主性、他們的私隱。我們不可以再是用那套，就是說因為我吃鹽多我們吃米，所以你就要聽我講，這樣的態度呢是不能夠去孕育下一代。我們很容易呢就是如個報告裡面呢就會一代一代的下一代呢就離開教會，甚至呢去摒棄他們的信仰。我們需要更多的聆聽，更多的對話，更多的同理心。我們寧願要做一個為隊友打氣的教練，而不是一個只懂發命令的軍師。不過相反，其實我都認為第二代都有很多的學習的。在西方这个文化氛围长大下的第二代，他们确实是被一种个人主义所笼罩住。他们呢有很多我们中国人、我们东方人的一些好的品质，他们需要学，他们要懂得学群体的需要，有一个不是就是顾着我小我的，有一个大我，我们要顾及的，我要去 不是只是我吃完我一碟东西，我到个星盘那里只是洗了自己一碟就算数了。如果个星盘里面有其他有十碟不是你的，你会不会多抵得想帮你洗埋它呢？我们会不会学习去放弃自己个人那个权利而去满足大家的需要呢？例如果我们第一代的和第二代的无论在家庭或者教会都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教会和家庭里面呢会遇到更少的问题，并且呢能够为上帝呢做更大的事。让我们呢去求上帝帮助我们在灵里面活的时候，我们懂得去平衡一个群体和个人方面的责任，用爱去遮掩一切的罪过，用温柔心将那些被偶遇被过犯所胜的人挽回来，并且呢记得用敬虔的信仰是应用在自己的身上的。我们察验自己的行为专在自己不在别人身上，我们就能够成为真正属灵的基督跟随者。阿门。